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小明为了省钱，他就是传说中的网站接案一条龙啊。这网站嘛，那可能就要去图片嘛，他不是很懂 AI 的东西啊，就用 Canva 免费的图库找一找，就给客户，然后给客户看说，哎，还是有点不太满意，因为小明都是找现成的图片，那就不符合客户的需求，就非常的苦恼。这种问题要怎么办呢？其实现在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用 AI 的简易的生成来上手。好，软工聊沟通，直加一点通，我是软工乔恩威翰。我们今天就要瞧我们软理工程师如何快速入门用 AI 做一个平面的设计这个主题。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乔王之王，我们的 Kevin， 我们的凯文设计的主理人，来聊聊软理工程师要如何简易的入门自学 AI 的设计。让我们欢迎 Kevin。
嗨，软工朋友大家好，我是 Kevin。
Kevin 是创作帮与凯文设计的主理人， IG 有超过十多万人，然后那本身也是111生成式 AI 学院的合作讲师，也是 AI 小聚的合作伙伴，那本身有在 SAT 知识卫星有开过课程，就是我累积全超过3400多人，都是讲平面设计的部分这样子。那我就拉回来我们这个主题哦，因为我们今天就是 Podcast 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就会讲一些用声音的方式跟大家稍微入门一下你要怎么样学习 AI 的设计这样子。我想问一下 Kevin，刚开头那个问题啊，你觉得身为软体工程师应该怎么办？客人就是一直在那边不行，笑开一点，应该要有两只狗，不要三只，你通常都要怎么办？
这种就是过去的话，其实就真的会很麻烦，可能会想办法去说服客户。
说服客户，
对，就是过去我们会发现，就是你要重排或者是改的成本太高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让客户那么顺着他的意，因为会没完没了。就是像你刚刚讲的一样 AI 生成嘛， AI 生成出现就是变成是说跟客户中间的弹性更高了，就是他的一些要求就不会变得那么不合理，就是我们改的成本变高，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限制，我们不能让客户就有 AI， 我们不能让客户觉得这东西很容易，因为 AI 其实要改其实还是要花一些时间。如果你用的 AI 不是那么高阶一点的，就是像 Stable Diffusion 这种比较复杂的，那可控性就没有那么高，他也许希望你多增加可能一只狗，那但是他希望可能是同一个品种的，可是如果你用Midjourney 啊或者是 Dali 这种 AI， 他可能就随机性就会比较高，然后或者是就比较难控制一些细节部分。对，所以我觉得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会可能还是会先尝试跟客户沟通，就说为什么我这样选择，就是先跟他说我这样选择的原因，然后如果他真的想改，那我们这时候就跟他说，那我们可能用一些技术然后想办法帮你去调整一下。对，因为 AI 这件事情我觉得目前来讲啊，还是会跟客户去讲说有用到，因为还是会有一些可能风险啊或者是等等的状况，就是还是需要让客户知道。
所以说也不要说大家都先 AI 时代嘛，我觉得可以狂改说啊，我要一只狗两只狗啊，狗不要变猫啊，猫不要变鳄鱼，就觉得白眼。所以刚刚 Kevin 讲到很好，你在接案的时候你不要跟他讲说啊，我 AI 你要怎么改都可以，那万一他一直狂改猛改，那万一钱没有收到很多，那也是改得很崩溃。所以你要跟客人讲有点专业的立场讲哦，因为这样设计是因为整个的，你要用你专业去跟他讲说哦，因为这样配色啊怎样怎样是比较符合的这样子。对，有时候要坚持自己的专业，那能改的话其实用 AI 其实也可以比以前来讲你可能要重排的成本很高，你请个 model 啊或干嘛干嘛就是超级贵嘛，现在 AI 成本来讲算低。那其实刚刚 Kevin 有讲到非常多的东西啊，你可以用 Midjourney 生啊，可以用 Stable Diffusion 生啊，用 ChatGPT 也可以生出来嘛，因为其实好多工具哦，你认为对于新手而言啊，对 AI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研究，你会建议他先从哪个入手会比较快啊？
ChatGPT
吗？
对，因为我觉得第一他可能软体工程师应该很多都有付费在用，
本人就有。
对 对, 對，那便是说就是他付费版就有图片生成，那所以便是说我觉得第一当然是 CP 值最高啦，对，就是你每个月$20又能生文字又能生图等等的，又能写程式，就是功能 很全面，然后再来就是他现在品质也比以前好了。他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用过，就是 Daily 的一代二代，就是你会觉得还是就是变形啊，就是看起来就是有图片但是就是完全没办法用，但现在就是至少你会觉得说可以用了，然后品质其实有追上像是 Midjourney 这样子的工具，所以会很推荐大家使用。那再来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使用的门槛低，它不需要像 Midjourney 一样就是都用英文去下那个 prompt 提示词，对，然后而且甚至有定的格式，它是 ChatGPT 它是可以用很口语化的哦，我想要一个画面有可能你刚刚讲的一样 草地奔跑，然后三只狗，然后可能你甚至直接尺寸格式你就跟他说我要横式，你也不用说几比几， 他会听得懂，对，他会重新再下一组全英文的提示词，然后再去帮你生那张图片。
嗯，
对，所以变成是说你少了一个转换的过程，他帮你做这件事情。对，那过去像Midjourney什么的，你当然，你就还要就是学一些基本的它的一些应用方式。我应该要怎么下，然后我要改尺寸，我应该下什么词，然后我想要增加风格化，我要下什么词。虽然它已经很简单，就是比较容易，都是文字而已，但是，你要去搞懂这些东西，还是要花一些时间啊。但是跟 ChatGPT， 你就可以用很口语化的描述。就你要什么风格，你要什么样的外表材质等等的，你全部都可以用很直白的口述，甚至不用照一定的逻辑或什么，他可以听得懂。
嗯，
对，
所以就很好上手。你不用想说，因为大家其实对我就觉得好像学新的东西它门槛很高，就觉得啊，学东西完之后我还要学它怎么样用系统，学完可能过一个月啊才可以学会啊，就算了。啊，ChatGPT 你用中文可以直接生，我要一只狗在地草地上奔跑就会马上生出来，而且说不定就是你要的。
嗯，
对，所以基本上用 ChatGPT 其实蛮快的这样子。那其实我自己也参加了一些 AI 的社群 啊，我那时候刚入门的时候在看大家讨论啊，什么咒语啊、算图啊、什么指令啊，你可以帮大家科普一下。
哦，好，就是像是比如说所谓咒语、指令这些，应该都是所谓 prompt。通常来讲，就是我们会输一个，主要都是自然语言，就是我们平常在讲的东西，但是就不是程式嘛，然后告诉他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
对，
那他就会照你告诉他的东西去做生成，
对。
如果变成是说，可能会看平台，有的平台它会还会有一些限制，说你可能还要输入它特定的一些格式的咒语跟指令，对，然后才去生成。所以大家那个时候才会有很多人说，哦，我要去学这些咒语啊，怎么应用啊，等等的，对，才会有各种就是什么提示词工程啊，
对对对，超多的，说你要很多提示词什么宝库，然后你可以查哦 ，copy， 你要下问他确认之前，你要先 copy 这个东西来复制贴上去，再问你的东西。
但通常来讲，大家把他们的就是经验，然后用的东西整理起来，然后变成一个词。那通常来讲，大家在生图片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你可能不是摄影师、艺术相关背景或什么的，所以你不懂那么多风格的文字。就有时候哪怕你就是有翻译工具，你也不知道要翻译什么。对，就是你连那个中文都打不出来。对，所以才会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分享，就是说，哦，他们用什么提示词，然后生成什么，然后大家才去学。当然，我觉得未来看到的是很多这类图像生成，它会变成是内建预设的，就是像你可能现在手机拿出来修图风格，然后它直接帮你内建好长什么样子，你直接用图片去看选风格就好。就是这会是未来的操作方式啊，就是不需要你再去打那个风格，你直接看你想要哪一类型的，你就选择那一类的生成，就你也不用去学真的太多的咒语嘛。对，就是我觉得未来这件事情会越来越简单，除非你真的是想要就是很进阶，然后去学那种就是很难的图片生成的东西，不然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这件事情就是会大家会越来越好上手。
所以以后可能就像美图秀秀，哎，偷用说只有美图秀秀，美图秀秀打开之后很多的滤镜风格这样概念，因为我觉得指镜好像都是打文字嘛，可是产生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你要采完之后才说，啊，这个是不是你要，可是你用像美图秀秀这种滤镜就可以看到，哦，这个是不是我要，你可以自己在生成之前就去看一下。
对啊，他就生成之前可能就选风格、选尺寸、选什么，就是把原本的那些就是指令他都把它预设成一些固定可以选的，然后他就可以直接像 Adobe 他们其实就已经有预设了一些，就是可能他可以选什么样的风格，或者是说 Midjourney 他们其实有对少数人试出过他们的 UI， 就是网页版，因为他们现在在 Discord 上嘛，他们其实有 UI 版，其实有人分享过他们的那个界面，其实上面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尺寸啊、风格啊，他们其实都把它设定成你可以直接点选，你只要输入的变成是你可能是主体，就是那个情境大概是怎么样，那其他东西可能都可以用一些设定的预设的去选择，你就不需要记一堆就是可能各种咒语了。嗯，
那这样子是不是对咒语的或者指令的要求度可能就大家不用去查那么多资料库上去查，以后是不是就不太需要背这些东西？
对啊，甚至是可能他就把 AI 加在里面，你给他一个简单的 AI 会帮你变复杂。
嗯，
对，他 AI 帮你做转化。
嗯，
其实就跟现在 ChatGPT 它就是有点类似，然后但之前也有一些服务，它是你可能只会输入很简单的， 但是你生出来的图就是会比较没有细节，然后现在有些服务就是他可能就会帮你去补充那个细节，他可能会猜你，比如说狗狗奔跑，然后他可能会再帮你补充一些细节，可能这个狗是怎么样奔跑，然后或者是说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就是他会去猜测你可能需要的，然后去帮你补充细节，你拿这组再去生成，可能效果就会比较好。那或者是未来可能很多这种工具，它可能就可以有那种就是比如说一键优化或什么的，就是你可能有勾选之后，你输入很简单的 prompt 提示词，它就会帮你变得更复杂。其实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就已经有点接近是这样子啊，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大家可能很认真的时候在学了一段时间的那些提示词什么，
以后都用不到了，
很快就发现好像没有那么需要了。就是你会发现这种东西变化速度真的很快，然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那么实用了，或者是说它很快就有点被淘汰的感觉。对，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你觉得有像说 AI 一天人间十年啊，就要求啊，它怎么那么快，对不对？然后什么东西什么 stable 什么的，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嘛，就是图片越来越精致这样子。那其实我想问 Kevin 你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其实现在世代变化很快，那 AI 也工具好像就是马上就会进步，一直进步。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习 AI 制图的领域啊？因为会不会学之后，我现在很认真学了，然后过以前可能过几年，可现在过几个月，可能之后可能过几天就不能用？你怎么看待？我一直很学习怎么样使用吗？
我觉得第一要思考你为什么要学。就这件事情，我觉得所有学习都一样，就是你为什么要学，就是
不是为了学而学，
不是为了跟风。 对， 對，就是大家在热闹，但是第一就是你可能有兴趣好玩，那好玩这件事如果你单纯为了好玩，那我觉得根本不用在意怎么学，你就玩就好。那如果你是有目的性要解决说你的工作上的问题的，比如或者是说你的自己创作上的问题，比如说你想要就学一个说，我希望帮我的部落格的文字配图让它可以更有特色一点，不会都是图库的，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就可以去比较说，你想要达到的品质大概是什么样的品质，那目前有没有哪个工具它可以达到这样的品质，那你可能再去测试说，那哪一个用起来是你觉得最上手的，那真的实际用起来它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就是工具，那它至少现阶段可以解决，那未来它到底要怎么样去更新或什么的，除非你是真的想要走在这最前沿，可能不管是你可能是讲师，或者是你可能是这个领域的可能就是专业工作者等等，你可能才要追在最前沿，不然我觉得大部分人只要找到说怎样用的方式可以解决我目前的需求，我觉得就非常足够了。因为你不是研究 AI 嘛，你只是要那个图，对，所以你要思考就是这个工具然后目前的方法能不能解决你现在的需求，然后根本不用特别去太焦虑说它现在变多快或什么的，然后而且甚至等一段时间大家都有把一些资料都整理好了，教学都出来了，那你可能再去了解其实都来得及。
对，看别人懒人包整理，那外面每次看超多东西啊！现在又这个新的，又新的，而且有大家觉得 AI 焦虑，知道会不会被取代这样子？对，那我也想问 Kevin 一个问题，那其实软体工程师可能会产图嘛？以前用图库产，因为可能是免费嘛，不会有被告吧？那我想问一下，那 AI 生成的东西，我们用的图库用在商业上会不会被告？
虽然他们很多厂商是说不会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风险。那有风险的原因有几种，就是大家会看到有些人在生成，他其实意图就很明显，他就是生成一些有版权、有 IP 的内容。那这个其实就是你自己下本身提示词，你其实就在往法律边，就是
灰色地带，
就你就往那个地方在踩了。就是那你这个如果被告，我觉得就活该。对，所以通常来讲，我们不会直接就是我们会生成像是图库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很难去说，我就生成一个狗在跑步了，这个有什么吗？就是它没有什么就是特定的，就是角色 IP 或什么，它没有谁能告你，就没有人会因为这样子来去告你，你没有侵害到别人，这我觉得这有时候是很重要，就是你生成的东西你没有很明显的侵害到别人，那顶多就是。遇到有一些人他真的可能很不喜欢 AI 生成东西，那顶多就这样子而已，但是你比较不会有法律上的问题。对，然后再来就是通常来讲创作者有时候会经过二次的修改，然后或者是但这更进阶啊，就是可能他比如说他会再加入自己的一些原创的东西上去，然后等等的，那就变成是说这东西还有你自己原创的成分在。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去避开一些有争议的创作内容。 对，就是你比较不会有风险，就是你硬去创作一些可能跟名人有关的、啊、或者是 IP 有关的，可能就有风险。但目前这一块其实已经有很多 AI 工具他们会挡了、
啊、会挡，
对，就是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有办法绕过了、啊、
嗯
对，还是有遇到有些人就是他们用各种方法去绕过那些比如说关键字，
嗯，
他可能用其他的描述，
对
对，然后去生成，对，然后因为现在 AI 其实都有学到那些 IP， 所以他会生成的很像，对，所以你当然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希望它生成的太像或什么，你其实自己其实老实讲你判断得出来，然后因为如果真的是很有名的，那你就要想办法去比如说避开，对。
嗯，所以说你生成图 AI 图大致上是可以，但假如说会有一些侵权 IP 啊，或名人，比方说你生成哆啦 A 梦、生成火影忍者，或者生成什么蔡依林 whatever， 就有可能会有被告的风险、
然后再来就是商用，就是因为我觉得商用主要是指说可能你真的拿来开发产品，或者是说你用在客户身上，
嗯，
就是因为客户会需要承担，也要承担这个风险，所以需要跟客户说明，就是他可能你是用 AI， 那客户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不然发生问题的时候其实就会很麻烦，对，所以通常来讲的话就是特别去注意这些啊，对啊，但我觉得更专业的话其实就变成是说有时候就需要去咨询一些可能法律相关的，但因为其实说真的台湾还没有很明显的判例，那前阵子是看到中国有一例真的是判了，他判的是有一个人他用 AI 生成了一个古风的好像女生的图，然后被另外一个经营小红书的人直接拿去配他的文章，然后对方就觉得说啊，他就你就 AI 生成应该没版权还是什么，可是最后法院判的是说哦，他有去控制那些 prompt 啊提示什么生成，所以判生成的那个人赢，就是这张图他判他有版权，然后所以另外一方要赔偿要道歉，对，就是这是中国的判例啊，当然就是台湾有没有要参考类似的判例，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
嗯，所以大家用之前其实也要小心，虽然台湾没有太多的判例，那
就是你也不要乱直接拿别人创作的图放到自己这边，不要觉得说哦他用 AI 创作那他应该也没有版权啊或什么的，但是其实第一我觉得就毕竟这也是人家生成的，就是观感其实也本身也不好了，
对
对，就是也是一个风险的、啊，
了解。那我想再问一下，因为现在是 AI 生成图片的时代，我想问一下，因为 Kevin 接触到比较多的客户，那目前对客户而言，他们对 AI 的产出的图接受度高吗？他会说不要，我不要 AI， 我一定要真实的。
我觉得接受度是高的、欸，就是因为第一我们有客户有用过，然后有一些人看过，就是觉得效果，然后我也有看过其他的案例，就是其实接受度比想象中还要高。因为我觉得反而是我们可能设计师什么对一些很小的细节部分反而更挑，但客户觉得整体看起来、欸、很不错、欸、他就觉得好，他要的就是
整体，
整体就是你这个东西我看起来漂亮啊，好啊，效果不错，我就可以用啊，就是他反而不会像设计师插画家圈子的人可能反弹更大，对，因为他们在意的就是最终的成果，
嗯，
对，他们可能反而没有像我们那么在意说这东西会不会就是因为 AI 生成啊怎么样，然后或者是说没有原创性什么的，他们在意的就是价格，然后时间多快，然后成本多少，然后效果好不好，就是我觉得这是可能业主 最在意的部分，
对
对，他就是要最终的成果好，所以我觉得接受度反而你只要效果你控制 AI 效果好，接受度其实都蛮高的
啊、
对，反而有很多的调整空间或变化性，对、啊、
那你觉得用 AI 下来跟并没有 AI 之前你觉得速度的感大概是有差几倍啊？
我觉得要看状况、欸、就是要看你做的东西跟 AI 的
你有没有哪些产业特别难搞，特别说我不要 AI 之类的，
嗯，我目前是还好、对，然后应该是说我觉得对设计师来讲某些东西用到 AI 的几率比较高，然后像是比如说图片的一些可能这图片原本不够好，或者是说我找不到适合的，我现在有 AI 之后我就可以比较高几率去生成就是图片，我觉得找了很多找图片的时间，就是这件事情有时候找图片这件事情有时候有点运气，如果图库刚好没有的话或者是很少，就是你就要翻超多图库，然后有时候光找图的时间就比做设计久超多的，但是有 AI 我现在就是我懂一些的话我其实就指令下的准确，然后调整几次我可能就会出现就比较符合的， 然后可能再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要调整，然后就或者是说觉得画面怎么样，然后可能再继续做微调。所以我觉得是，针对部分工作内容是有加速，然后而且我说情境是，就是如果有时候可能刚好图库有，那图库反而更快。对，就是刚好这个就是你要的东西，图库有一个非常好、非常适合的，当然就更快。所以我觉得它是解决了一些，过去可能就是你找不到状况，然后或者是说素材没有那么适合的状况，那 AI 就可以解决这个情境。那还有一部分就是，你可能预算不够，但是你想要创作一些比较图库没有风格的东西，那一些插画、或者是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东西，那时候这 AI 可以解决这个成本的问题。
嗯，其实我刚刚其实站在客户立场，因为本身之前也会跟一些软体工程师的一些前端或者是设计师合作嘛。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假如没拍照的话，设计师给的图片就是图库抓了嘛。我觉得这 AI 一部分也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讲到大家千篇一律，大家看照片、看图片，我觉得怎么每个人图片都是这张照片？因为觉得因为好的就是免费图库好，就是那几个，我觉得怎么它一直出现，对，就一直出现，一直出现这样子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那我想问一下，那怎么样看待？我刚刚都讲图片，那 AI 影片呢？
影片哦，
目前的商用状况，
我觉得目前的话，当然就是有很多公司在做一些让它动起来或什么的，然后又看到就是效果越来越好，但对一般来讲，我觉得还有一点点距离。但是对一些专业公司来讲，他们可能真的把它拿来应用。对，像前阵好像是应该是阿里巴巴吧，他就是做了一个服务，他是。比如说我一个人，然后一件衣服，然后我让他穿起来，穿起来就算了，他可以让他动起来，那个人可以开始做动作，你可以看他穿的那个衣服的时候做那个动作长什么样子，就是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像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动态的一种，然后一种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动画或者是让图片动起来。就是变更生动这件事情，我觉得分几块，一个就是所谓类似有一种现在比较轻量，就是做出类似 GIF 的这种效果。那我觉得这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比较容易，因为有一些像是有一个叫 Runway 的服务的平台，它里面有一个 Gen2， 那它就是可以帮你把图可能一张静态的图片，它上面有火焰，它然后可以让火焰动起来。对，然后或者烟冒起来这种，那你如果要做一些简单的，就是那种像 GIF 的图，你甚至可以自己生 AI 生成一个小火焰在烧的图，然后再让它动起来。对，就是类似像这样简单的素材，我觉得，是现在马上就可以做。然后有一些更进阶的，就是跟电影啊、动画有关的，那个我觉得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就有机会可能。可以比较多看到有人更多应用在商业上的案例已经有了，但是可能有些实验性质比较高，或者是效果没那么成熟，或者是有些我觉得比较偏辅助，就是它可能可以减少某一部分的工作时间某一个环节，但是可能还很难说很大一部分都是用 AI 下去制作，但是我觉得应该越来越多了，只是大家可能现在成果的部分还看到比较没有那么多，因为。制作也需要时间嘛，对，等真出来的时候，大家就看到这个也是 AI 做，那个也是 AI 做。
因为我其实有看到，就下一个图片或一个人站在什么草地上，然后站起来，然后穿衣服，哇，打完之后就生成影片，我吓到，叫我 demo case 的影片。那我就拉回来，这个跟这题图有点题外话，我只是突然临时想到，因为现在 AI 可以生成非常多的平面设计或图片，你怎么样看待？你觉得平面设计这个地方工作会慢慢变少吗？还是你会它的需求会变多吗？你怎么看待这个议题？有些人说，那 AI， 那我是做平面设计，那是不是要失业了？
其实我觉得对专业者来讲，就是我觉得都一样，就是应该是说专业者还是有本身它的优势，因为你今天就算是要 AI 帮你做一张图，你也要告诉他怎么做啊。那我是平面设计师，跟你不是平面设计师，我们叫他做的方式肯定不一样，出来的结果也会不一样。平面设计师肯定还是有他的专业，他下的指令肯定比你好，那他出来的图也会比你好，所以变成是说不一定要动手做，但是他还是需要具备相关的专业，他会产出更好的东西来。就算说哪一天你说什么 AI 可以读你心里的想法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美感，你还是读了你心里的想法出来的东西还是没美感。除非怎样？除非你训练了一个 AI， 它是一个很有美感的人，就是可能有很有美感的人训练出来，然后可能公司就直接聘这个 AI 来担任这个职位，也许有可能。 对，但是我就是觉得到那样的距离可能还有一点点远嘛，或者是说平面设计师你还是要有一些价值，你不能只是做图。
嗯，
因为做图这件事情会变成是说它可能尤其是工具操作面这件事情有可能会越来越简单，或者甚至是会被取代之类的。对，因为我自己其实在 AI 出来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是 ChatGPT 最红最先出来，那其实我其实一直有思考或用这个工具来想说它到底怎么可以帮助平面设计师。甚至有一段时间我是看到就是说其实你可以上传图片，然后上传字体，然后叫它排在某一个位置，但这是最普通的，排起来其实也就普普通通，它很多特效也不能加。但是这只是现在啊，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我就是会往后想很多，就是哇，那现在就可以这样子了。以发展的速度来讲，它很快就可以变成是说我真的是打一些字或打一些需求，它就会出来。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美感啊或者是什么的还是会有，但是会变成是说可能也许公司需要的设计师就会变少，或者是说工程师可能或是各种都是，就是因为过去可能有很多人他会需要那么多，是因为有很多需要实际操作的，所以才需要人力。但是未来发现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可能 sense 够高的，他控制品质，那他可能就他一个人，然后他下面控制可能10个 AI， 他就可以抵过去很多人，就我觉得有可能啊，就是我的猜测。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设计师想要，或者是说你可能是工程师，想要这一块就是避免 AI 未来可能真的取代你，那我就要思考的就是说，那比如说你的其他的软实力，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会变得更重要了，对啊，就是你的可能沟通能力、你的组织能力、你的美感这些东西比较难被取代啊。对，
嗯，这样我觉得听下来感觉就是说，它好像就是一个大的金字塔，然后有了 ChatGPT AI 工具人之后，它中间可能中间切一刀，或中上切一刀，然后中下面的可能就会挂掉。你可能用一些图片，以前可能用一些图片啊，不好意思，你只要你剩图片跟 ChatGPT 差不多，或者 ChatGPT 剩的比你好，那你可能拜拜，你可能 GG 了。那感觉像留下来都是比较中高阶的部分这样子，所以软实力其实蛮重要，你要培养美感。那怎样培养美感呢？多看 Kevin 的那个 IG 哦，然后还有课程也可以买一下，可以培养自己的美感这样。啊，沟通怎么办呢？听我们的 Podcast 软工聊沟通嘛，自己业配，同时业配两个。今天非常感谢我们 Kevin 来到现场这样子。那我知道 Kevin 自己有开一个课程，而且是专门 for 入门的、哦、入门 AI 超入门 AI 生成应用数学哦，那个入门课程哦，然后自己有在我们的 SAT 有开高效设计攻略嘛。那其实大家就讲到 Time is money 哦，时间就是金钱啊。那当然你想学习美感的话，你可以自己上网自学很多自己的工具，但当然你可以花一点点钱，然后我觉得是非常好，可以快速让你知道怎么样去做设计生成，你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这样子、那针对这些 running 工程师啊，我说，哎，那我也想要学习设计啊，我想学用 AI 啊生成，可是我有点犹豫哎。那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我觉得第一就是说，你可以先评估，就是自己想要学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可能去找对应的程度的内容就好。就是有时候不用说想着一开始我要学设计，然后就先什么职工最底，然后直接学 Adobe 那一套。就是你不是想成为设计师，你有时候想要的只是解决你可能设计一张简单的图片，那你可能选择其实是更简单的一些工具，或者是简单的一些排版技巧。很多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人他们用 Keynote 或 PowerPoint 他们就可以做出很漂亮的图片，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更要学的可能是最基础的，像我常常分享排版的技巧。对，因为你这个技巧你学了之后，你想用什么软体你自己决定。对，因为概念其实是通的。我自己就是从原本的软体，就是特定软体的教学，慢慢变到一些可能更多是排版的教学。其实就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软体可能未来甚至还会有更新的更好用的软体出来，谁知道说就是可能现在 Canva 很方便大家都用，那会不会还有一个比它更厉害的。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是 AI 的，它可以把你的文章就是连接丢进去，然后它会自动帮你拆成 IG 图几张都分好，尤其你里面写的是列点五个点，它会帮你分五张图直接做好，然后也有基本的版型蛮好看的。然后我就觉得那像这种东西出来，那对一些可能原本用 Canva 就追求方便的，那这个不是更方便吗？
更方便啊，
那就马上跳槽。
嗯，
对。但是可能你在操作上你还是有选择 它还是会让你选择配色、选择美感、选择风格，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一些 sense， 你可能会更好，就是你的东西会更好，对。
所以说啊，你很多的工具，可是我觉得一些最终的一些美感的一些概念，我觉得是可以透过课程可以学到这样子。那也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的 Kevin 来到现场。那我课程的一些连结呢，也会放在本集下面这样子。那大家假如说想学习一些设计相关的呢，我们 Kevin 的 IG 啊、脸书啊，还有他的传送门，我再放下面，大家都可以来订阅追踪哦。那我今天想结尾一下，也是用 Kevin 电子报说到的一个东西，叫做要保持弹性，因为世界变化太快， AI 的洗礼之后，我们的体验到的变化呢，能够更多快也是多强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足够弹性，才能应付各种新的变化。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很好，所以我想要这句话来结尾。因为 AI 之后，大家说 AI 一天人间十年，然后保持弹性，不保持弹性之后，你可能就被取代了，哇，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你要保持学习，不要僵化这样子。那这一集呢，我们也谈到我们 Running 工程师要如何简易的学习 AI， 然后一些平面设计师的一些 AI 的一些未来，那这集我们都有分享这样子。那非常感谢 Kevin 来到这边，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咯，软工聊沟通，直牙一点通，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应。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